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为您姊妹特别担心我的嗓子没有声音，给我一杯水，谢谢。好，今天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圣日，让我们一同说哈利路亚，主耶稣基督复活了。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主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今天靠着主的恩典仍然有在教会的敬拜，在敬拜中我们有教理问答，也有今天复活节的信息今天我们复活节的信息也非常简单但是是有力的真理本身就是耶稣已经复活了。在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第27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堕落给人带来什么愁苦？回答：堕落使人类丧失了与上帝的交通，招致他的不悦和咒诅。因此我们生来就是可怒之子，撒旦的奴仆。按照公义，我们今生和来世所受的一切惩罚都是当得的。所以弟兄姊妹，教理问答的时间非常宝贵现在很多教会，包括我们教会本身，哪怕是有解经的讲道哪怕是有主题的讲道你很难把圣经中所启示的纯正话语的规模真理的体系，能够一个问题一个答案，一个问题一个答案的字字句句给大家讲清讲透讲全所以这个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就是帮助我们通过这些问答使我们快速的精准的掌握其中的重要的概念和命题。这儿当讲到堕落给我们带来的愁苦的时候人生的愁苦是所有人所有宗教都认识到的苦海无边生老病死求不得冤憎会爱别离，各种各样的痛苦。有的时候当我们面对痛苦的时候，我们常常心里有怨言心里有不解心里有愤怒， Why me? 为什么我这么倒霉为什么我这么不幸为什么这新冠状病毒为什么这贫穷？为什么这死亡？为什么这专制暴政就临到我身上的？为什么我就不能得自由？为什么我就不能得平安？为什么我就不能够一生一世过一个幸福自在的生活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问答中让我们一同思考这些人生非常尖锐的，甚至如果我们不信主，如果我们不回到圣经，这些问题永永远远的找不到什么答案。所以堕落给人带来什么痛苦的？我们讲到上帝造人是好的，上帝造这个世界是好的，但是人本身有意志的自由，当我们滥用我们意志的自由的时候，我们就堕落了，我们本身也受到了堕落的影响。这个堕落本身给我们带来的就是各样的愁苦 misery。这个愁苦不仅仅是痛苦，而且是愁肠百结，而且是斩还断斩不断离还乱的那种千头万绪甚至无法言明的愁肠忧烦担心惧怕都在这个 misery 所以我们千推百裂把这个 misery 就翻成愁苦。和堕落使人首先是丧失了与上帝的交通，所以当我们讲到痛苦甚至当我们讲到死亡的时候，就是 separation 就是分离，死亡包括我们身体与灵魂的分离，但是死亡更在于我们与上帝的什么分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的身体与灵魂分离，面对这样的身体的死亡，我们感到非常恐慌，非常不解。就像上个星期我们一个弟兄被主接走，然后太太就说，他走之前就说，我到了回家的时候了，我要回家了。他知道他信主他相信主要接他走了。然后姊妹就见证讲，说完了这句话，就看到整个的人，整个的身体的颜色都改变了，因为他的灵魂已经什么离开他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人的死亡在于身体与灵魂的分离，人的死亡更深的层面是我们与上帝的沟通交通，那种甜蜜的关系也是断绝了，这是最最可怕的。我们不仅丧失了与上帝的交通，而且还招致他的不悦招致他的咒诅不悦就是上帝不喜悦。弟兄姊妹，如果父母不喜悦我们，我们感到不开心。如果夫妻之间不是互相喜欢，那这个夫妻是名存什么失望。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欣赏你喜欢你，那你觉得人生活着没有任何意义。何况我们犯罪导致的最大的不悦不是来自于任何人，而是来自于上帝。这个咒诅是指上帝的审判当人犯罪以后，我们中国人也讲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是不报，时候什么不到所以这就讲到我们生活在上帝的咒诅之下，也就是上帝的审判之下。因此我们生下来就是可怒之子，就是上帝的震怒天怒在我们身上，我们是撒旦的奴仆。我们不知不觉的情不自愿的，有的时候也是甘心乐意的，不管我们处于什么状态，我们都是撒旦的奴仆我们贪图的是这个世界贪图的是物质的享受，我们不喜欢真理，倒喜欢不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成为在上帝之下的可怒之子，我们就成为撒旦的罪恶的工具。然后说按照公义，就是按照上帝的公义，不光是我们今生，也包括我们来世，我们所受的一切惩罚都是当得的。这就最终就回答了一个问题， Why me? 为什么这个疾病，为什么这个死亡，为什么这个不幸会落到我身上呢？就这个疾病，这个死亡，这个不幸，随时随地会落到每一个人的什么身上。就死亡而言，圣经中明确见证，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什么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不是 why me， 不是为什么单单临到你，这种与上帝交通的丧失，上帝的不悦，上帝的咒诅，上帝的震怒，乃至上帝终极的审判，会随时随地临到每一个人。这就是我们堕落以后这个罪，不管是原罪还是本罪本身，给我们带来的各样的愁苦。好，今天我们教理问答就到这里，请大家翻到新约圣经路加福音24章1-12节。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24章1-12节。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 妇女们惊怕降临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今天他还在加利利的，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的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亚娜，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他们这些话，使徒意味是胡言，就不相信。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复活节清晨的信息并不是那么令人振奋的。事实上，当那些妇女清晨来到坟墓，看到坟墓是空的，他们心中充满了猜疑。哪怕天使向他们说话，他们心中仍然没有平安，仍然没有喜乐。他们虽然在传递这样的信息，那是一个使徒啊，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胡说八道。那我们的和合本圣经就翻成胡言，或者是胡言什么烂语，是一个 nonsense。 所以这是很重的话，而且底下解下来就加上就不相信的。然后我们看到在这十一个使徒中，那彼得是居于首位的。但是彼得是什么反应呢？彼得起来跑到坟墓看，低头往里看，见那个细麻布独在一处，耶稣基督的身体确实不在，应当是复活了。但是彼得也不信，彼得只是心里稀奇所成的事。什么意思呢？ wondering， wondering 就是怀疑啊，稀奇，徘徊，彷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复活节的清晨的信息，虽然那空坟墓，虽然那天使，虽然那些姊妹们，包括耶稣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向十一个使徒们宣告，包括彼得本身也去见到空空的什么坟墓，但是我们看到这段信息中啊，充满了猜疑啊，充满了不信啊，甚至充满了定罪啊。使徒们，这十一个使徒，把当初报佳音的这些姊妹们，你们不要胡说八道，你们不要胡言乱语，这是一个批评啊，啊，这是一个定罪啊，啊，这是一个论断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复活节的信息，或者说第一个复活节的信息，绝对不是那么明亮啊，绝对不是那么简单啊，绝对不是那么喜乐，绝对不像我们今天所讲的哈利路亚，主耶稣基督是吧复活了。所以说弟兄姊妹，让我们回到救赎历史，让我们回到圣经本身，求主圣善的灵光照我们，使我们再次进入空坟墓，使我们再次进入圣经本身，也是荣耀的救主借着他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显现，向我们宣告，向我们印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确实从死亡中，确实从坟墓中，确实从阴间中已经复活了。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从坟墓中，从死亡中，从裹尸布中， 从阴间中复活的信息，确确实实令人猜疑，确确实实令人惊奇。哪怕是那些妇女们看到坟墓是空的，哪怕是彼得看到坟墓是空的，而只有裹尸布排放在旁边，但是心里也是充满了疑惑，充满了猜疑。因为福音的信息，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绝不仅仅是靠坟墓见证的，绝不仅仅是靠裹尸布见证的，绝对不是靠言语能够见证的，绝对不是靠圣经的字句本身能使我们产生信心的，那能使我们从猜疑中，从疑惑中，从过犯罪恶的死亡中能够出死入生，能够看见，能够相信，啊，能够喜乐，能够传扬的，就是上帝本身借着圣灵的大能住在我们里边，使我们真的看见，使我们真的相信，使我们看见我们的救主复活了，相信我们的救主复活了，我们就在这复活的生命中高兴欢喜，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弟兄姊妹，在今天的分享中，我们会简单讲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和复活到底有什么本质性的联系。我们讲到复活的时间，七日的头一日。我们讲到复活的地点，他不是在医院中复活了，啊，他不是在任何家庭中复活了，啊，他不是在任何宫殿中复活了，他也不是在大学实验室里复活了，他是在坟墓中什么复活了。啊，弟兄姊妹，我们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我小的时候本来胆子就大，但是我到现在就记得最怕的、最不敢去的、最不愿去的就是坟地，我觉得阴森什么可怕。但是你来到英国，你来到美国，你到那些墓地去啊，看到青草啊，看到鲜花啊，看到教堂啊，甚至有的坟地本身就修在教堂的什么旁边，那我们看到这个坟地，这个墓园不再是死气沉沉，不再是阴风沉沉，而是充满了生命，充满了阳光，充满了鲜花，充满了复活的什么喜乐。耶稣就是这坟墓，就是这墓园变成了花园。那今天每一个西方的墓地，尤其是受基督教影响的，每一个墓园都是花园。今天每一个啊，不受耶稣基督复活的影响的每一个墓园，不管修的怎么富丽堂皇，都是死气沉沉，啊，都是阴风沉沉，人出来特别过去，不愿意去那个地方。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的复活，使墓园变成了花园，使这个死亡之地变成了复活的盼望之地。所以我们讲到复活的见证，复活的见证，有天使为耶稣做复活的见证，有姊妹做复活的见证，有弟兄做复活的见证。我们今天也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者。在劝勉部分，我们特别讲到，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管处于什么状况中，不管我们的身体年老年少啊，体格强壮，体格软弱，我们都享受的是复活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唯愿我们个人的生命，唯愿中国人，唯愿美国人，唯愿全世界每个人每个民族都能够从礼拜五的受难节走向复活节，从我们的灾难中，从我们的死亡中能够出死入生，能够逢凶什么化吉。那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标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盼望。所以我们牢牢记住，2020年 我们这个复活节的信息如何使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管我们面对什么状况，我们能不能从受难节走向复活节，我们能不能使人的一生啊，本来都走向死亡，都通向墓园，但是现在我们能不能从死亡走向永生啊，使我们的墓园也能够变成真正的复活的有生命有盼望的花园本身。所以当我们讲到复活节的时候啊，有很多很多的几千年来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有很多神所重用的器皿啊，有很多很深刻的话语。像加尔文就讲到，他说基督复活是我们信仰中最重要的条款， The most important article of our faith。 所以说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个字句，不是一个真理，不是一个圣经，不是一个经典，我们所信的是主耶稣基督什么复活了，这是事实啊，这是真相，这是我们信仰的经义。马丁路德讲得更加优美，他就说我们的主不仅把复活的应许写下来，耶稣基督复活了，他也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所以马丁路德说，我们的主不仅把复活的应许写下来，他写在书本中啊，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写在书本中。但是马丁路德用一句更加优美的、充满情感的，也相信是合乎圣经的，他说我们的主把复活的信息写在每一片树叶上，说春回大地，万象更新。那我们就知道当初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也就是圣灵的大能，在每一片树叶中都见证上帝有复活的大能。上帝是使无变有，使死人什么复活的上帝啊！不仅我们的生命中啊，不仅圣经中包括每一片树叶都写下了复活的信息。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福音与复活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15章12节到14节啊，使徒保罗就非常深情的、非常严肃的说，既传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当使徒保罗讲到自己传道的信息的时候，他固然会传讲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但是他的信息确确实实非常聚焦在、非常集中在突破性的、救赎性的信息的核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什么复活了。所以使徒保罗说，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学弟兄姊妹，你不要认为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一个平常事，不是的。在耶稣时代的撒都该人，也就是犹太教中的自由派，他们都不信死人什么复活。所以说当使徒保罗在牧养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哥林多教会中就有人否认死人什么复活。那今天所有的基督教的所谓自由派，他们都不相信耶稣基督什么复活了。那我们知道中国大陆有一个叫吴雷川的啊，后来他也是担任三次教会的一任主席啊，他为什么信基督教呢？他觉得耶稣基督登山宝训的信息是宝贵的啊，是道德的啊，是世界和平的，但是他们不信耶稣基督什么复活了。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什么枉然。所以说弟兄姊妹，在福音的信息与复活的信息中有什么本质的连结呢？我们就可以说福音的信息就是复活的信息， 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就是福音的信息，甚至接下来我们在经文中查考还可以看到，使徒们所传讲的道，概括而言就是复活的道，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凡信靠他的，其实不信靠他的也都要从死里什么复活，但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我们复活的生命那是永远的生命，那是永永远远与上帝同在，那是不信主的啊，不认罪的，不悔改的，他们也会得上复活的生命，但是他们身体复活的时候要受到上帝永永远远的审判，永永远远的责罚，要被投入到硫磺火湖中，在那里那虫永不死，那火什么永不灭，他们必要在那里哀哭什么切齿。所以弟兄姊妹啊，使徒们就见证说，我们所传的道就是复活的道，我们所传的道不光是让我们对今生今世承担责任，我们今生今世要为我们的永生永世，要为我们的来生来世承担什么责任的。所以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之道不光是解决我们今生的问题，更是解决我们来生乃至永生永远的什么问题。福音之道啊，复活之道。然后我们看到复活的时间，七日的头一日啊，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兄弟兄姊妹，七日的头一日这也是很重要的。为什么今天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是七日的头一日聚会呢？为什么我们把七日的头一日当成是主日呢？因为七日的头一日也就是主日，那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什么日子，而且我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也成为我们基督徒的安息日。所以我们看到在威斯敏斯特小教里问答59问说，上帝指定哪一日的第一日为安息日，而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啊，这个问题如果你不考察圣经啊，不考察教会历史，我100%的说你做不出一个智慧的答案来啊。但是我们看到400年前那些清教徒上百位几百位，他们跪下，他们祷告，他们查考圣经，他们访问古道啊，然后上帝特别光照引领他们的答案是，上帝从世界的开始到基督复活指定一周的第七日为安息日，也就是说今天所谓的什么礼拜六。然后我们看到此后直到世界的末了，指定一周的第一日为基督徒的什么安息日。所以你就看到七日的头一日，这基督复活的日子整个的把世界分为一分什么为二，耶稣基督复活之前，耶稣基督复活什么之后，耶稣基督复活之前安息日为七日的最后一日，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安息日成为七日的什么头一日。所以我们看到在安息日的界定上，安息日没变，我们基督徒仍然守安息日，但是我们到底是以哪一日为安息日呢？如果你以七日的末一日为安息日，那耶稣基督有没有复活啊？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生命，复活的那一天，到底对时间，到底对律法的施行有没有突破性的更新性的影响？有。弟兄姊妹，然后我们看到黎明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前是沉沉的暗夜，哪怕是午时的时候，我们知道受难节午时耶稣被钉十字架，然后黑暗笼罩什么遍地，白昼也是黑夜，黑夜更是黑夜，这黑黑的又黑的暗夜何时到头呢？这疾病的黑夜何时到头呢？这死亡的黑夜何时到手呢？这绝望的黑夜何时到头呢？这专制的暴政的黑夜何时到头呢？ 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复活之前乃是黑夜啊，复活之前啊乃是绝望，乃是死亡。人的一生，个人、家庭、国家、民族，生了、成长、兴盛，然后死亡啊，周而复始啊，人是生老病死，国家、民族、文明也是啊，天下大事也是分久必合，合久什么必分。我们摆脱不了这生死啊存亡的恶性循环和怪圈，但是只有耶稣基督带领我们，不是走圆圈，不是走轮回，不是周而复始，但是从黑夜走向清晨，但是从死亡走向什么永生。所以耶稣基督这七日的头一日，包括这黎明的时候，都对于我们的生命，都对于我们对生命本身的理解有着深刻的含义。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为什么圣经描写妇女来呀？不简单的。好，今天我们在欧美，特别是在美国，妇女受到全世界有史以来最高程度的敬重。但是你要知道，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哪怕是在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时代，妇女的地位不高的。啊，那个时候按照犹太人的法律，妇女是不能够作为见证人出庭什么作证的。啊，甚至在耶稣基督正式的使徒和门徒中，也没有特别辉煌显赫的女性出现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必须承认，历史有它的局限性的。啊，历史中的教会有它的什么局限性的。啊，历史中妇女受到的尊重的程度有它的什么局限性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啊，为什么凡是基督教所传播的地方，为什么凡是基督教的真理得到尊重得到实行的地方，妇女的地位提高了啊？妇女作为人当然不是凌驾于他人之上，我们既不是男权主义啊，也不是女权主义，但是妇女本身作为人，作为有上帝形象的人，作为上帝造他有他上帝的形象，并且有的女性、母性、妻子特征和地位的人，应当受到上帝所启示的那种荣耀尊贵什么为冠冕。所以我们看到，你就看到这儿的妇女们啊，他们来为耶稣预备香料，而且首先传福音的不是弟兄们，甚至也不是使徒们，首先报佳音的，首先传福音的是这些妇女们。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在福音书中，哪怕是路加弟兄写的福音，哪怕是马可福音、马太福音、约翰福音，有没有特别的抹黑姊妹，有没有把姊妹的作用一笔抹掉，没有的，很突出的，很凸显的。这当然也有它时代的针对性，也有它真理的什么相关性。所以他们来到坟墓前，所以弟兄姊妹，最好的消息，世界上最美的佳音，不是来自宫廷。现在我们都注重皇宫，一到美国华盛顿都要去看白宫啊，国会生，或者实在不行上哈佛大学去参观。所以但是这世界上最美好的信息是来自坟墓， the best news came from a graveyard。 这就让我们震撼啊，让我们不要到大学中去寻求真理啊，不要到皇宫中去寻求真理。当然真理也可能在大学中出现啊，真理也可能在皇宫中出现，但是耶稣基督的真理，耶稣基督的福音却是从坟墓什么发出。这让大学的人士啊，这让宫廷的人士，这让社会上的任何大官显贵都哑口无言，都沉默无声。上帝能从坟墓中发出复活的信息，上帝能从坟墓中发出是整个世界都能够得到复活和更新的信息。 我们看第二点，复活的地点。和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这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复活的地点不是在医院 ICU 抢救过来的，也不是在停尸房还魂了。耶稣基督就确确实实被按照犹太人的习俗被安葬在坟墓什么之中，而且这个复活的日子不是第一天，不是第二天，而是第三天的。第三天根据犹太人的传说和当时律法的界定，哪怕是有灵魂，哪怕是灵魂停留下，第三天也完完全全什么离开了。但是无论如何，这一切都表明耶稣基督确确实实是死了，被埋葬了。说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有的人就说，哎呀，耶稣身体复活了，那还要滚开这个石头才能出来呀？不是不是，天使搬开这个石头不是让复活的主出来，而是让外边不信的人进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石头被搬开了，不是耶稣基督不搬开这石头他就出不来，而是带着坟墓之外的，被石头阻挡的，上帝要搬开你挡住你的心的石头，上帝要搬开塞住你心的石头。所以圣经讲，上帝要破除我们的石心，破除我们的铁石心肠。说弟兄姊妹，如果上帝不是搬出我们心中的顽石，破除我们心中的铁石，有谁会到坟墓中去寻求救助？有谁到坟墓中去寻求盼望？避还来不及，躲还来不及，有谁愿意到那空空的坟墓中去呢？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这些妇女是何等的爱心，但是更是上帝的爱激励他们，上帝的爱感动他们，然后这天使发光向他们见证。这一段中第二个我们要反复思考的是，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向我们所传讲的信息不是一个死亡的信息，不是一个死人的信息，不是一个坟墓的信息，那是一个复活的信息。福音的核心不在于耶稣死了埋葬了，而是在于耶稣基督复活了，与门徒同在，向门徒显现，升上高天，为教会掌管什么万有。所以弟兄姊妹，很多人到以色列所谓的圣地去考察，到坟墓中去查看，认为这是圣地游，就能够兼顾他们的信心，从旅游的角度，从教育的角度，当然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关键是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记录在圣经之中，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传讲在教会之中，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耶稣基督本身的复活不是在坟墓中，如今是在我们的什么心中。复活的救主就在我们的心中，复活的耶稣就带领我们走十字架苦路，带领我们从克西马尼园到骷髅地到坟墓，让我们经历复活的什么生命。兄弟兄姊妹，时候到了，我们拜主的认识耶稣的，不是到这山，不是到那山，不是这山头，不是那山头，都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认识，来经历，来寻找复活的救主本身。第三点，我们看到复活的见证。所以天使就向这些妇女们宣告说，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 再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有马大拉的玛利亚、约亚娜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复活的见证啊 witness 不是一般的证据，那是见证者。见证者本身是有生命的，见证者本身是有自由的，见证者是有选择的啊！今天很多人找铁证如山，要证明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们不去找那些有位格的见证者啊，却去找那些石头了啊、坟墓了、这一物那一物了。那我们学习科学的，我们研究哲学的，我们知道 data and fact 是，不管是历史的研究、神学的研究、自然科学的研究，我们都会面对数据和事实。但是数据和事实也需要解释的，所以关键不是数据和事实证明什么，关键是解释者。所以弟兄姊妹，天使做见证的时候，他们就向他们解释，他们的解释就是耶稣基督的话。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看到四个方面的见证：天使的见证啊，耶稣的见证，妇女的见证啊，是一个使徒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16章21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被钉死，三日什么复活。和弟兄姊妹，基督的死不是偶然事件啊，基督的死也不是必然性的事件啊，基督的死乃是他甘心乐意的为我们什么舍命。如果是基督是出车祸了啊，如果是基督不小心被人家抓到了，那是和爱是没有关系的啊。如果基督不得不死啊，他没有别的选项，那和爱是没有关系的，因为爱是基于人的意志的什么自由。所以耶稣基督呢是甘心乐意的为我们舍命。耶稣基督甚至说，我一招手就会有12营的天兵天将，有谁能够把荣耀的主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呢？哪怕他是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仍然是完全的上帝，只是他隐藏了他的神性，但是他的神性随时可以什么彰显出来，就像登山变相一样啊，他在门徒面前就变了什么形象，就衣服什么发光，有摩西和以利亚来向耶稣谈话。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被钉死不是出于偶然，耶稣被钉死也不是出于必然，而是耶稣所说的啊，好牧人为羊舍命，好朋友为朋友什么舍命。耶稣是甘心乐意的，耶稣是无怨无悔的啊，耶稣是他自己因着爱的缘故为我们摆上他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当讲到这主般的见证的时候，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3到8节中间说，复活了显给彼得看，显给12使徒看，后来又显给500多弟兄看，后来也显给雅各看，显给众使徒看，末后的也显给谁啊？保罗看。所以弟兄姊妹，真正铁证待判不是数据，不是事实，不是考古，不是坟墓，不是国史部，真正为耶稣所见证的那是耶稣的门徒啊，是耶稣的弟子啊，是真正用生命来见证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复活的见证的时候啊，今天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我们就是主复活的见证。最后我们看到复活的生命从受难节走向复活节。说弟兄姊妹，使徒保罗强调我们传主耶稣基督复活的道。这几天我在深深的研读这些经文，也包括进食祈祷啊，请大家也继续为牧师祈祷，继续在这瘟疫的时候为教会祈祷，为上帝放在你心中有负担的人祷告啊，为让我们经历2020年这个非同寻常的 教会空空的，大街空空的，公共场所空空的，坟墓也空空的，这个复活节使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使我们的生命真正改变，使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所带出的那种崭新的生命的样式，从2020年这复活节我不再一样。所以我们要传讲复活的道。使徒行传第三章15节，使徒们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上帝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然后你就看到使徒行传17章18节，这话是因为保罗讲耶稣，讲耶稣以什么？以复活的道。和弟兄姊妹，今天王志友牧师首先要认罪悔改，我也希望更多的传道人认罪悔改。我们传道啊，太少传讲复活的道了，我们以为耶稣做见证啊，讲来讲去都是自己的神迹奇事啊，把自己都讲成传奇英雄了，讲来讲去让别人对这个传道人顶礼膜拜啊，都成了传道人的粉丝铁丝了。但是到底耶稣基督是谁，我们要见证，就要见证耶稣基督是谁，尤其是见证耶稣基督从死里什么复活。唯愿王志友牧师，唯愿我们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我们所传的道本身，都在我们所做的见证本身，深刻的省察，深刻的悔改。第二点，那关键我们不光是要传道啊，我们要领受复活的生命。所以罗马书8章11节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见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在这新冠病毒肆虐的时期，我们常常经过死因的诱苦，怕还是不怕啊？怎么面对？不管我们怎样警醒谨守，我们心里要牢牢地想耶稣的话，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永远什么不死。所以唯愿这个复活的生命本身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生命中流淌渗透，流淌渗透到什么程度，最后你要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弟兄姊妹，第三点，为复活的主而活。在哥林多后书5章15节说，他替众人死，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着。弟兄姊妹，为什么使徒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是因为活着的不再是他，他是替耶稣基督活着。说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夫妻关系中，在我们的教会关系中，在上帝所在的带领我们去的每一个地方，人家有没有看到你，就看到了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仍然活着。所以弟兄姊妹，复活节的信息，耶稣基督复活了，不是说让你拍拍掌高兴欢呼哈利路亚就完了，而是要做基督的人，要做基督的见证，要与基督结盟啊！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成为主的朋友，我们成为主的同工，我们成为主的使者，我们甚至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们里边活着。这乃是复活节真正的信息的落实。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在这复活节的时候，主，我们真的是不禁高兴欢喜，我们也有猜疑，我们也有疑惑，主，我们仍然要想摸摸你的手，探入你的肋旁。主，你真的是从死亡中复活了吗？你真的是从坟墓中复活了吗？主，这复活节的信息，几千年以来，不管是当初的那些师徒们、教父们、修士们，那些宗教改革者，包括今天主你所恩膏的你的仆人、你的侍女，都在用他们的眼泪，都在用他们的汗水，更是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本身见证主耶稣基督仍然活着，活在我们中间，活在我们心中，活在整个世界上， 活在圣父上帝宝座的右边，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